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221电台，我是苏打开的，大家也可以叫我苏打太太。那这一集呢，主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一个日本作家叫做吉井雅之，然后他所写出来的一本叫做《最强习惯养成》的书。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那它的主轴核心就是告诉我们习惯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习惯有多重要这件事。然后呢，在这本书里面，因为它其实还蛮多单元的，那我有把它分成我规划出来有七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会先说习惯的定义，然后它到底有多可怕，就是影响我们有多深。那第二个呢，就是教我们要如何培养出好的习惯。然后第三个就是心态的调整，就是你在改变你的习惯同时呢，你的心态也必须要跟着改变跟进才行。那第四个呢，就是你对于习惯的一些门槛，然后还有自己的一些要求，都是有一些低门槛也是没关系的，就为了要让自己更容易达成目标，更容易持续下去。那第五个呢，就是你要列出目标了，就是你应该要就是有一个清楚的规划，然后比如说最终目标是什么，那你在这中间里面呢，你必须达到的小目标都要清楚的列出来。然后第六个呢，就是借口清单。那它就是意思是说，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天气很冷，然后你就不想要去慢跑，然后你可能就把这个借口给写下来，然后写越多就越好，因为当你在执行这一项计划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你的借口清单，然后让自己不准逃避那些借口。对，就是你不可以因为那些借口就屈服。然后第七个呢，就是实用的小秘诀，就是一些口号啊，一些骗自己的话术。那废话不多说，我就开始跟大家一一做详细介绍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也觉得除了习惯以外，你的思考还有你的想法都会影响到你的习惯。因为他在第二小节的时候呢，他就有说到，如果从懂事开始，你就一直被身边的人说你是个没用的孩子，你做不到，那久而久之呢，自己就是那个听的人也会开始觉得自己就是没用的人，然后自己就是做不到这样。那反之，如果你今天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被夸赞说你很厉害啊，你做得到啊，然后你可以的，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久而久之也会给自己一种自信，然后相信自己可以做到，然后愿意去挑战，就不会变得就是觉得自己什么都办不到。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跟你说好话你会变得比较有自信，跟你说负面的话你会变得没有自信这种说法呢？那它里面就有说到，被烙印在潜意识里的资讯会变成行动、言语、表情等方式显现。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可能从听到的那些话语当中呢，会决定你这个人做出来的事情。那他这里就有举例说，比如说大人不会意识到今天必须刷牙这件事，即使不经思考每天也会下意识的刷牙。那这其实是因为从小时候开始被烙印在潜意识吃完东西要刷牙这样的资讯里面呢，就让它变成一种下意识的行动显现。所以说呢，习惯就是纵使自己没有意识到也会在无意之中去做的事，和自然就是觉得应该要那么做的事，就叫做习惯。所以像就是你听到的那些好的好的话语或坏的话语呢，它就会变成就是你的潜意识，然后你可能就会照着人家说的去做，所以你可能就会因为对方跟你说你很没用，然后你就真的也开始自暴自弃这样的感觉。那习惯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呢？它这里面就有举出几个例子。那其中有一个案例是，透过早上走出家门的习惯，40岁的前职业拳击手重返擂台。那故事是一个 C 先生，那 C 先生他在25岁之前是活跃于擂台的职业拳击手，尽管一度从拳击界中隐退，对于和去世的父亲约定要成为冠军，却无法实现诺言。于是呢 ，C 先生始终耿耿于怀，在38岁时，终于下定决心要重新成为职业拳击手。 不过呢，一旦开始训练，却怎么样也持续不了每天早上的长跑训练，因为不同于年轻，身体变得比较容易累积疲劳，总是忍不住会心想，今天好累，别跑了，于是就偷懒不跑，就没办法坚持下去。不过后来他改成这么想，总之从小事开始，我要持续下去，于是就做了这个决定。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我要穿上训练服走出家门。只要走出家门，就是你只要早起走出家门，你也不用跑什么的，你只要走出家门就好，就是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目标开始。所以呢，如此心想，纵使还想睡觉或是身体感到疲惫，他也决定醒来后至少先走出家门，并且持续这么做。然后一旦走出家门，就会开始心想，既然都特地出门了，就稍微跑一下吧。所以猛然回神的时候， C 先生自然就开始了他的长跑训练。于是 C 先生就在40岁时，在 WBC 世界银腰带拳王争霸赛中，银量级的锦标赛中成功 KO 获胜，然后履行了和去世父亲的约定。习惯甚至具有逆转年龄和填补人生空缺的力量， C 先生的案例教了我这一点，这是里面作者写出来的一个案例。然后我觉得这个案例我比较想要分享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比较实际的，就是真的是透过小习惯，简单的习惯，然后慢慢达，就是让自己越来越靠近自己的目标。然后也就像我里面前面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分，就是我整理出来的重点，然后我觉得这个算是贯彻核心的一个例子，所以就想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呢，也由此可知，就是习惯的力量真的很可怕。如果你拥有好的习惯，然后你可以持之以恒的话呢，它可以带你走向成功，因为你会照着那个 tempo， 然后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迈进。但如果你没有好的习惯，然后你甚至就是没有章法的过生活的话，你的生活可能就会变得一团糟。所以这就是我第一个部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的定义，还有它到底有多可怕，多能影响我们。那既然已经知道习惯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就是要用好的习惯来影响我们，让我们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所以第二个部分就是如何培养好习惯。那它这里面就有说到，如果你想要培养好的习惯，然后维持住它的话呢，你就必须决定你的前一个习惯。那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如果决定要每天早上6点起床，大多数的人都会试图早起，就是试图在自己规定的时间里面起床，可是其实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决定几点睡觉。那比如说，如果你熬夜到3更半夜，或者是一家一家的喝到凌晨，隔天早上6点就不太可能起得来。所以说呢，你如果想要早起，你就必须早睡，这也就是你前一个习惯也必须要规划到的原因，这样也才有更大的几率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呢，如果想要晨跑变成习惯，就要在枕边准备慢跑服之后再睡觉。如果想要在通勤电车上学英文变成习惯，就要把书本放进包包里面。想要回家以后准备证照考试变成习惯，就要将考试用书和笔记用品事先放在回家后马上会看到的地方。那就像这样，先养成前一个习惯，这样后面做起来，就是你在做你想要达成的习惯时呢，也会变得比较能够顺利执行。然后呢，我在里面看到一句，就是非常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我前面讲的习惯没有什么，就是它真的可以改变我吗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会想说就是这么渺小的事情怎么可能可以改变我的一生。然后我就有在它里面看到一句话，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持续什么，而是打造能够遵守自己所做的约定这种实际成绩。就是你可能就是你觉得自己只是起床然后走到外面这件事情没什么，可是如果当你每天都这样持续的话，代表你已经培养出一个习惯，而那个习惯是遵守自己对自己的约定。然后你已经做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无论你定的规定是多么的渺小，然后那个习惯是多么的不足以让人去在意，但它都是对于履行自己承诺一个非常大的认可。所以我觉得从培养小习惯开始，先让自己有 对自己负责的心态，这样之后在培养其他习惯的时候也会更加认真的去执行。然后呢，再来就是我觉得第三个部分，就是心态调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现在对这一集 Podcast 有兴趣，或者是像我那时候对这本书有兴趣的同时，然后你在看的时候你也开始有了想要改变自己的念头，那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成功的关键我认为不只是过程，从想改变的想法出现时你就已经在改变，然后你就照着这就是一个起步，然后想要改变的这个心情，然后慢慢让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想要改变，你就只是觉得自己现在这样不好，可是你也没有想过要怎么去让自己变好的话，我觉得你也不可能会改变成功嘛。就是一定要先有那个想法出现时，你后面的一切才会开始执行。所以我认为只要你开始有想要改变的心情，那么你就已经是在踏往改变的路上了。那就像我最前面说的，如果有人跟你说正面的话，你当然也会觉得自己做得到，自己也会变得更加正面。所以说呢，你想要改变自己的心境，不要让自己就是在一个很堕落的状态，想要改变的话呢，首先你也必须要提升你的自信。比如说你就跟自己说，我相信我可以达到哪个目标，我相信我只要这么做，从小习惯开始培养的话，我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理想状态。所以就是这一个第三部分呢，我认为就是要在自己心灵的加强，然后要让自己提升自信，要让自己有一个目标在。那在想要改变自己这一方面呢，他也有说到，如果你用必须这种规定来约束自己的话呢，这才是会造成你受挫的原因。因为呢，越是认为必须的话，人类就会越感到有压力，下意识就会想要发泄。那为了要避开压力，大脑就会发出追求欲望的讯号，于是呢，你就会就是又回归原点，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这样的改变可能没有意义之类的，因为你开始会想要逃避，因为这些压力，因为这个必须，然后让你觉得你没办法成功，让你觉得压力很大，你不想要去做。那所以呢，他就觉得应该要换成想要，就是大脑才会跟着自己的欲望采取行动。因为你刚才会说必须嘛，然后他就是不想要，所以他才会照着自己欲望去发展。所以如果今天你改成想要，比如说你拿一个你的就是很渴望的目标，然后来放在自己心里面当做就是开头的话呢，你的大脑可能就会跟着自己的就是目标去走。因为这个目标是为了要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呢，大脑就愿意跟随。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去日本生活，所以你想要把日文学好，所以你就只要想着我想要去日本生活，这样大脑就会为了想要去日本生活而努力学日文。那不会变成就是说我必须学日文，然后就搞得好像很痛苦，然后大脑就会想要逃避，就不想要吸收，不想要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蛮重要的，就是你要让自己学会如何在一个舒适的状态，然后达到自己就是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一开始就是在规划自己接下来要完成的目标之前呢，可以先想想看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会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这个目标会带给你什么喜悦，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会因为这样也跟着开心吗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对于这个目标到底有多渴望，如果达到这个目标你的幸福感会有多少，这样子一想的话，我觉得目标就会更容易实现。那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降低门槛，层层递进。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你不用想着你接下来是要进行长跑训练，你只要知道你现在必须要起床，然后走出家门，就是这么简单的目标，这么简单的门槛，这样就好了，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往你的目标前进。那结合我前面说的，就是你要先养成前一个习惯， 以及你的简单习惯的话呢，就比如说你在工作方面，如果你隔天一大早开始就要做很繁忙的工作的话呢，你前一天晚上就是前一个习惯，以及非常简单的习惯就是你先仔细想想你明天要做什么，那这样子综合起来的这个习惯呢，就会让你隔天的工作变得更加顺利，然后你就可能会减少工作的出错率啊，然后说不定就会被上司夸奖，或者是客户也会因此觉得你非常的有所准备，就不会觉得你好像很慌乱之类的。所以说呢，就这本书我觉得贯彻的很彻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先告诉我们前一个习惯这件事情，然后告诉我们习惯有多重要，然后简单习惯也有多么重要这件事，然后再带入例子，然后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习惯带来的影响，综合起来它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效益。所以由前一个例子听出来呢，就会知道如果你先决定了前一个习惯以及非常简单的一个小动作的话呢，它带给你的效益其实是非常大的，等于说就像是你在为自己应该要达到的目标然后做一个准备，做一个热身，然后让自己更轻易达到那目标的感觉吧。那再来要分享的就是第五点了，列出目标，然后要从你的就是最想达成的目标，然后慢慢细分出小项目，然后从最小的项目开始慢慢往上执行，然后到自己就是最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那我自己呢，就是那时候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就有列一个我觉得我非常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去那个日本做交换生，然后呢我是设定在我要在大二升大三的时候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就有设定说，因为你要去日本当交换生，你一定是要考试有 N1 或 N2 这样的成绩你才可以去，所以我就有列出我在7月跟1月12月的考试中呢，我要在哪一年然后哪一场然后考到怎么样的成绩都有把它列出来，然后就是从我最想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去当交换生，再来的小目标就是我要在哪时候考到那个水准的成绩，然后最后呢我分出来的就是再小一点的项目，就是我在补习的时候，就是我应该要在几个月以内然后补到那个程度的，就是哪一册之类的这样的小目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具体规划的目标，就不会是说哦，我想要去当交换生结束，对，然后那我要怎么做到这个目标，那个成绩的证照之类的，然后那我要怎么考到，就是读书这样子，这样会变得很没有内容，很空泛，然后也很没有立体感，所以就不会让人想要去执行。所以我认为在目标上面呢，每个人都应该要列出自己最想要达到的目标，然后要把它具体化，然后连自己的一举一动，然后在哪个时间应该要完成什么事情都应该要把它写好。然后尤其是我觉得时间不可以空太长，就是比如说这三年内我要考到 N1然后就结束了，应该是比如说在下一次的12月呢我要考到 N3， 然后再下一个月的7月呢我要考到 N2， 这样子列出来，而不是就是一次就跳了一大堆的步骤，就直接说我要在哪一个目标考到什么成绩，这样也等于是没有规划。所以要仔细的就是间隔不要太长的去规划自己的目标，然后也不要模糊不清，要够清楚。还有当在设定目标的时候，我觉得也不用太严苛自己，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不需要就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目标，因为你可能达不到，你就会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就自暴自弃。所以只要你以自己就是能力许可的范围然后把它写上去就可以了。另外呢，我觉得就像我前面也说的，情绪的正向非常的重要，当你在写这些计划的时候，我觉得你的心情必须要是快乐的、兴奋的、感到期待的，这样你写出来的计划呢，你会更想要再去完成它，你会想要看到自己上面写的那些梦想啊都可以变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拟定计划的时候，心态也必须要正确才可以。那接下来我要说的第六点，前面前言的时候也有大概提到，就是要制作 借口清单。那这个借口清单呢，不是为了要让你逃避借口，而是要让你在想要逃避的时候，透过那个清单让自己意识到你现在的行为并不是就是非常的适当，对，就是你其实正在逃避，然后你正在找借口。所以透过这个清单呢，你也可以更加警示自己，因为你在制作这份清单的时候，你的理智是清醒的，对，所以你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真的，就是明明是可以做到，可是你是在为自己找借口，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今天可以不要做之类的。那所以当你在理智清醒的时候把这份清单完成，然后当你就是可能情绪受到波动，所以就是被影响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这份你理智很清楚的时候列出来的清单，然后让自己就是拉回来，就不要因为就是自己的借口，然后就有就是重蹈覆辙，然后就执行失败这样。那就像我前面也有提到的，就是如果那个拳击选手啊，他因为今天很冷，然后就想说今天就不用慢跑了，那他也没办法在40岁的时候达到跟父亲的约定。所以呢，就是这一份借口清单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在这份清单里面呢，到底要如何运用它才可以就是真正的修改自己对于找借口这个习惯呢？它里面就有说到，就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在用这个借口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清单里面看到，你就会意识到今天自己用了这个借口，然后呢透过这样的行为，这样的反复的就是找借口，然后看到自己又使用这样的借口的过程当中呢，你也会意识到自己这件事的行为，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坏习惯，所以你就会再更加清楚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然后呢，如果当你觉得这个借口，然后你已经意识到了，然后你也开始改变，的确次数变少了，或者是你已经觉得它不可能会再变成你就是下意识会用的坏习惯一个借口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慢慢把它从你的借口清单里面划掉。所以说呢，这个借口清单其实是需要贴在一个醒目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随时注意到自己的言行的一个地方，这样子的话你才会知就是在你使用那个借口当下，然后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行为出现。那再来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实用小秘诀。那它在后面呢就有几个就是小章节，然后是戒掉坏习惯的各种情况。那其中有一个情况就是戒掉暴饮暴食的这个坏习惯。那它的方法就是告诉自己那只是一堆脂肪，让大脑来踩刹车。那为什么要透过取这个名字让自己就是节制食欲呢？就是因为可能他眼前食物啊，他只要看到他就会很想要吃进肚子里面，然后呢为了就是不要让大脑有那种想要接近那些食物的欲望的话呢，你就必须得告诉自己那些食物只是一堆脂肪，因为没有人会想要一堆脂肪。所以说呢，大脑就是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呢，它就会引发就是除避反应，然后对于暴饮暴食的情况踩刹车，就会让人降低他的食欲。因为就是你只要骗过你的大脑那只是一堆脂肪而不是美食的话呢，你的大脑其实就会就是马上对它就是有所抗拒，你就不用担心你会就是继续暴饮暴食了。对，但前提是你要真的这样告诉自己，而不是看着那个就是油腻腻的炸鸡排啊，或者是就是很香的蛋糕面包之类的，然后都已经在流口水了，然后还说一堆脂肪一堆脂肪，这样你可能还是会吃下肚。所以你必须郑重的就是告诉自己的大脑那只是一堆脂肪，然后你要把它想成一些就是肥肉，就是恶心的肥油之类的，这样也许就是可以欺骗过你的大脑。那这本书的最后呢，他就有说一句话，一般人认为运气好的人们其实只是透过习惯打造了运气好的自己。那我觉得撇除那些什么家世本身天生条件之类不谈呢，像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人工作起来就是很顺，动作很快，然后就是完全不会慌乱，然后又做得非常好，那说不定是因为他前一天晚上就像我前面说的，他有仔细思考过他今天应该要做些什么，然后为他明天该做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要跟客户介绍东西然后做准备，以及就是他可能都已经在出门前 就已经把自己要上马的东西都准备好，并且他早睡，所以他提早起床，然后提早开始就是慢悠悠的准备他就是其他的东西，然后好好的吃个早餐，所以就可以很有状态，很有那个精神的去公司上班。然后在经过他的预习以后呢，他的工作起来也非常顺利。像有一句话就是说，你必须要很努力才可以看起来毫不费力。那或许在你眼中就是很从容很厉害的那个人，说不定也只是跟你差在习惯的差别而已。如果你和他一样可以打造出好的习惯，你可以提前准备，然后从小习惯开始培养的话呢，那你说不定也可以变得跟他一样。而且作者在开头和结尾的时候都有说一句，人没有能力的差别，只有习惯的差别。所以由此而知，习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可能会影响你和那些优秀的人的差距。那所以这本书的结论呢，我觉得又绕回我一开始说的了，就是你的心态、你的行动，然后还有你的习惯都是息息相关的。你必须要有好的心态，你才会做好的行为，你才会有好的习惯。所以说呢，你必须得先发现自己的缺点，并且你想要改变，然后呢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同时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就是自己很渴望达成的目标，这样你才不会放弃。然后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前进的同时呢，你也会不知不觉变成越来越好的人，然后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也是别人眼中所羡慕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推荐给那些想要改变，可是他可能不知道到底哪方面开始，然后他到底该有哪些准备，然后跟他的改变过程应该要怎么样的人非常适合。然后像我的话呢，是因为那时候看到书后面有写，明明想要减重却忍不住吃太多，于是就是很好奇的就是翻开来看。然后因为一本书真的是很多内容，尤其是这种就是可能是理论知识性的呢，其实你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去理解然后去整理，所以我那时候就把它买回家。虽然我到现在才看完，所以我也打算要好好的再执行一次。对，没错，像我今天就是一直跟自己说，没错，你看到那些都是一堆脂肪，所以让我就是忍住了想要吃面包的欲望。虽然我今天才吃了部队锅，但我相信就是戒掉一个，再来我可以戒掉两个，然后越来越好。那之后也可以再看能不能跟大家分享，如果我有成功的话。那我没有成功的话呢，也希望就是想要改变的人啊，听完这一篇以后呢，也可以成功，然后还可以跟我分享，就是跟我炫耀一下。那希望大家会觉得我今天整理的内容算可以。那如果大家觉得还是不够详细的话呢，也可以再去成品之类的书局翻阅看看。那这本书它是可以直接翻阅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从里面找一些你想要看到资讯。那如果像我一样就是想要带回家慢慢消化的人的话呢，再把它买回家也可以。那最后就是我可能会把这上面有一些篇章就是打成文字或者是拍成图片，然后传到我的 Instagram，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搜寻我的 Instagram SUDAKAEDE， 那里面都会有一些关于我单集的分享内容转成图文，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搜搜看。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呢，可以在我的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评分留言，然后就是多多支持我一下，然后也可以私讯我的 Instagram， 然后跟我聊天分享你的看法。那今天这一集分享这本书呢，我觉得比上一次分享那一本书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只喜欢你好像更有意义了。那也希望更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希望大家会对这本书有更大的兴趣。然后呢，我们就下次再见咯。那如果有任何想要听的主题，都欢迎在私讯告诉我之类的都没问题，或者是到 Apple Podcast 留言也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